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点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刘晓波的家属全被逼是签署认同官方的声明，香港民间接力正在争取刘晓波出国治病。美国总统川普说是曾经追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因应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民主思路编制是首个一国两制的指数，星期一公布结果显示，利用最新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加上多项国际性自由指数和民主指数，计算出首个一国两制指数是 6.52 分。不过最新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就显示，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是 4.84 分，低过5分的中位数。项目的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宋恩荣回应话：这个是不合格的水平。
市民要求有得比较高，我谂唔系坏事嚟嘅，系嘛？执政嘅人系唔应该话去满足一啲低嘅要求，系嘛？啲市民对一国两制系有期望，唔系完全心死。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咧，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日深夜消息，在沈阳医治中末期肝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一名亲属当晚透露，当局两日来胁迫刘晓波亲属签署书面声明，认同中国专家所谓的出国治疗转运不安全的讲法，但是家属并没有妥协。同时刘晓波大哥刘晓光夫妇被公安看守，无办法向其他亲属讲明探望刘晓波的情况。信息中心星期日早上的消息还说，刘晓波一名亲属当日上午表示，刘晓光夫妇星期六下午到达沈阳，但并未获安排同刘晓波见面。该亲属又表示当局会安排在周日。此外，刘晓波一名亲属星期六夜晚透露，刘晓波出国治疗转运不安全只是中国专家的意见，家属无认同。这名亲属又暗示当局正是逼家属签署书面声明认同官方的意见，记者目前无法联系上刘晓波的亲属核实消息。香港支联会7月10号发起争取刘晓波出国治病接力静坐行动，呼吁民间团体和市民星期一晚6点开始在中联办外静坐，直至身患肝癌末期的刘晓波能够由家人陪同出国治病。包括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等多个政党和团体，大约40位代表和市民参与了星期一晚第一日的静坐。抗议人士在中联办附近集结之后，手举各种标语以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留下的头像，游行到中联办铁闸外面。身兼支联会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的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现场宣读声明，强烈促请中国政府必须本住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接受美德两位医学专家的意见，回应海内外迫切的关注，尽快安排刘晓波在楼下以及他的亲属陪同之下出国治病。何俊仁亦都呼吁海外团体到当地中国使领馆静坐或者抗议，要求中国当局放行刘晓波出国就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说，他曾经两次严肃追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川普又说，现时是努力和俄罗斯从事建设性合作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汉堡参加 G20 峰会之后，从德国返回到美国，发表了一系列的推文，指出普京坚决否认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但白宫幕僚长普里伯斯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绝对不相信普京否认干预大选。
What the president did is he immediately came into the meeting, talked about Russian meddling in the U.S. election, went after that issue.
克里巴斯話：總統喺呢個事情所做嘅，首先係喺美俄領袖會議上面講到俄羅斯喺美國大選之中嘅干預，至少提到咗兩次。呢啲唔單止係五分鐘嘅談話，呢啲係會議嘅一大部分，同普京總統進行過一次、兩次甚至三次提及有關的問題。總統在這個問題上面佔用了大部分的會議議程之後，將話題轉移到其他的議題上面。川普說和普京討論了組建一個牢不可破的網絡安全機構，防止黑客攻擊選舉和做其他壞事的問題。美國總統川普的長子星期日表示，他在川普贏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之後沒多久，會見了一名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的律師，希望能夠拿到一些對競選有用的訊息。小唐納德川普在一份聲明之中證實，他會晤了一名與克里姆林宮有聯繫的俄羅斯律師，在該律師表示他手頭上有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的黑材料之後，小川普同意2016年6月同他會面。小川普又表示，在他同俄羅斯律師維塞尼茨卡雅的會面過程當中，對方並沒有提供細節或者支持訊息，甚至並沒有表示要提供。他說很快發現這個人並不掌握有意義的訊息。小川普又表示他的父親對他們的會面並不知情。伊拉克宣布他的軍隊完全收復摩蘇爾市，戰勝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伊拉克總理府星期日宣布，伊拉克軍隊總司令阿巴迪抵達已經被解放的摩蘇爾市，祝賀英勇的戰鬥人員和伊拉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美國和俄羅斯斡船之下達成的敘利亞停火星期日開始實施之際，聯合國推動的和談將會啟動新一輪的談判，目的是令到敘利亞長達六年的內戰能夠最終畫上休止符。監督停火的觀察員表示，截至星期日晚，停火協議涵蓋的三個敘利亞省份都沒有發生戰鬥。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肝癌病情持續加重，受到輿論高度關注。刘晓波所在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他们周边是维稳的力度不断加大，大批外国的媒体记者赶往沈阳报道。医院对面的沈阳中山皇冠假日酒店明确规定不给面向医院的高楼层的房间。另一方面，医院和疑似当局匿名发出的部分文字和视频的讯息明显偏离美德专家言辞的原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为刘晓波治疗的医院星期一下午发出通报，说全国专家组会诊意见认为患者病情危重，病变和病情不适合进行经颈静脉肝内门静脉内支架分流术，亦都不适合行局部放射治疗，建议密切监测血压，纠正低血压，积极抗感染治疗，并且进行血液净化治疗。而院方正在是按照全国专家组的会诊意见进入积极抢救状态。而与此同时，各方瞩目的刘晓波能否是获准出国治疗一事仍然未定。而一日之前参与会诊的美国和德国的医生发表联合声明，说在提供适当医疗救护的情况之下，刘晓波可以安全转运国外就医，而且是应该尽快进行转移。而上个星期开始，大批的外国媒体记者是赶往沈阳报道，医院对面的沈阳中山皇冠假日酒店明确规定不给面向医院的高楼层房间，显示当局针对刘晓波事件的维稳已经是直接介入酒店房间管理安排。星期一，美国之音记者在上述的酒店前台发现的一份手写备忘录显示，即日起如有记者或者是其他要求高楼层面向医大，一律都是没有，只是给背面或者是低楼层的房间。该个备忘录面页上面还说有一张德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官员的名片，显示有德国外交官是来过。上个星期六外国专家会诊的期间，刘晓波明确地表达了希望出国治疗的愿望。外国专家在星期日表明， 外国专家的声明当中表示，认为刘晓波是有条件出国治疗，所有机构愿意收治刘晓波，但是转运需要尽快地进行。那个声明和医院官方网站上面刘晓波病情严重不适合转运的说法是相矛盾，医院和当局目前未有对外国专家的声明作出公开的回应。美国之音向星期一上午以及下午多次咁致电该医院嘅宣传部，一直系冇人接听。而喺7月9号嘅深夜，一段外国专家为刘晓波会诊嘅神秘视频出现喺国内需要翻墙先至能够观看嘅 YouTube 网站上边。视频嘅源头系嚟自名为系海峰嘅 YouTube 账号。视频嘅标题为外国专家对刘晓波住院期间得到嘅治疗表示肯定。该个账号上传嘅其他视频仲有郭文贵嘅盘古系列案嘅审判视频。深陷监狱嘅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指控郭文贵嘅视频等等。此类视频疑似系官方系故意放出。视频当中，中外医生系围绕住刘晓波嘅病床。床头穿黑衣者似乎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从拍摄的角度来看似乎是墙上面的摄像机所拍摄，视频左下角亦都有两人手持相机拍摄。外国专家表示，中国医生已经是尽力帮助病人，而中国医生请他们来帮助这个是很好，他们尽力是会为他的丈夫治病，而中方亦都让他们去帮忙，他们是在很好的这个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姿态。而刘霞是会不会懂英文呢？他是希望是透过翻译，因为他们认为已经是尽了全力来帮助病人，而中方的人员未有按照原话翻译，只是简单地说，教授说他们医疗上面是比刘晓波治疗已经是非常之好，这个是他们所说的。而另外一个名为是中国反邪教的 YouTube 账号放出的一个由爱剪辑软件制作，片头出现了创作宣传工作部字样的视频，显示中外专家在会议室是讨论。视频当中，中方是询问有没有你们能够而我们不能够所做的任何治疗方法。而这个时候视频衔接是出现了跳跃，而德国的专家就回答说他不认为在德国能比你们做得更加好，或者但是他能够为德国方面讲，他不认为他们在医学上能够比你们做得更好，你们所做的已经是很好。这段长约半分钟的视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结束，不过在视频的12秒的地方回答间隙出现了明显的跳跃疑似剪辑痕迹。这段的视频的标题是德国专家对刘晓波没有他们是更加好的办法，但是视频当中未有显示德国专家布克莱尔教授说的没有更好办法这句说话。在德国的人权活动人士媒体人苏宇彤对美国之音说，德国外交人士披露的消息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总统都是向参加 G20 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对刘晓波出国就医一事的关注。消息说习近平表示将会在回国之后先了解情况是再作答复。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一上午再次是去到医院，希望向医院宣传部询问为什么院方发布的消息和外国专家声明相矛盾，外国专家会诊视频来源以及是视频当中外国专家的讲话以及是翻译不一致。记者在排队等候电梯的时候遭到医院多名保安以及便衣人员是粗暴拦截，而稍后由一名刘姓保安押送出医院大楼。期间记者多次致电医院宣传部，没人接听。刘晓波因为起草08宪章呼吁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刑期，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他在6月上旬因为被确诊肝癌晚期而获准保外就医。有消息说他的家属当时被逼迫不得透露刘晓波的病情，直至6月26号此事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引发各方的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在震惊中外的709大拘捕两周年之际，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据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大约有50人出席了星期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启动仪式。活动发起人之一流亡美国的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说，举办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中国人权律师的勇气、智慧和抗争，记住他们的苦难和付出， 记录和追究政府和个人所犯下的罪行，推动国家社会持续关注和支持中国的人权状况。在2015年7月上旬，中国各地300多名的维权律师、律师助理、维权人士和他们的家人突然遭到中国当局的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拘，一些人是下落不明。中国留美学者纵览中国的主编陈辉德说，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这种迫害超越了历史上所有的专制体制、极权的体制。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说，709事件的受害者远远高过各方的统计数字。他说根据他了解，单是山东因为709遭到关押问讯的就有200多人，在这次的大拘捕当中，中国至少有2000多人遭到株连。709律师李和平和709案辩护律师马连顺论其女通过 Skype 同现场连线，陈光成问候了仍然被监视居住的李和平，希望能够有机会同他们一家在北京相见。中国人权律师节的另外一位发起人、权利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利说，709律师是英雄，这个节日是为他们而设，但同时大家也都不应该忘记另外一个的群体，就是709律师的太太。709大拘捕之后，这些拖儿带女的女性为丈夫奔走呐喊，用柔弱的双肩是顶住强权压力，他们的勇气和抗争、微笑和泪水都定格为这个时代最令人动容的形象。当两位709太太出现在大屏幕的时候，现场爆出是热烈的掌声。李和平的妻子黄兆领和黄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是通过 Skype 和现场连线。黄兆领说，他们看到大家一起庆祝非常羡慕，因为他们现在被有关部门告知不能够聚会。他们在这两年当中经历了很多意想不到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经历了和警察对峙，经历了被捕，他们都经历了被逼迁，子女不能够入学。虽然经历了很多不公正的事，但是爱始终是伴随在他们身边。黄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说，7月9号能够成为一个人权律师节，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对他来讲也都很自豪，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位人权律师。709到现在还有三位未释放的，黄全章到现在已经730日了，他是在这里面唯一一个音讯全无的，到现在生死不明，在这里他希望大家能够是陪他们是继续坚持下去，让他们能够早日回家。江天勇律师的妻子金变宁和唐京玲律师的妻子黄艳芳来到现场，讲述了很多维权律师在押期间遭到酷刑迫害，甚至被强制服用不明药物的悲惨的境遇。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由美国、欧洲、香港、台湾14个权益组织主办，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众议员史密斯等通过视频向律师节致辞。虽然最近美国在非常敏感的几大问题上，包括是南中国海、台湾、北韩和贸易等，针对中国全面出击，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仍然能够在德国汉堡 G20 峰会上举行友好会晤。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中美问题专家说，这个表明美中关系已经进入成熟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7月2号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亦即中国称西沙群岛的中建岛12海里的区域内进行巡航。这个是川普上任后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的第二次自由航行行动。6月30号川普政府宣布对中国的一家银行、一家公司和两名公民实施制裁，以打击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筹资和研发。6月29号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湾军售，总额达到14亿美元。另外川普政府还表示，可能很快对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钢铁征收更高的关税。有观察人士认为，上述四大行动显示川普政府对中国已经失去耐心，两国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晤后的短暂蜜月期即将结束，美中关系面临新的转折。但是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说，美中关系进入第38个年头已经是很成熟的关系。他说上述几宗事件并没有阻止川普总统与习近平星期六在汉堡举行的会晤，就足够显示两国关系的成熟发展。 麦艾文话唔需要睇得更远，上星期美国针对中国喺四大领域采取大嘅行动，台湾、北韩、南中国海贸易几乎涉及所有敏感领域，但系美中关系嘅底线系咪冇咗？唔系嘅，美中关系系咪转恶？亦都唔系。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星期六重要会谈，这个显示虽然两国关系会受到政治影响，但是这个关系是有边界。不单止川普同习近平将在德国汉堡举行继海湖庄园峰会后的第二次会谈，而且美中将于7月19号在华盛顿举行全面经济对话。麦艾文说美中关系目前有两大特征，第一是竞争，第二是韧性。麦艾文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讲这番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与中国智库一起合作，探讨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方向。星期四，美中双方的专家各自出了一份报告。美国方面的报告强调，美国不能够压止和孤立中国，中国亦不能够将美国赶出亚洲，但是美中之间并非注定对抗。报告说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升级而且无法管控，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报告说两个大国之间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必须找到办法来建设性的管理这些问题。中国方面的报告题目为超越分歧走向双赢。报告说川普总统从2017年1月担任美国总统，中共十九大在下半年召开，美中关系面临转型，但是中国希望美中关系不会因为两国国内的政治变动而出现严重波动。中方报纸主编之一、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辑思在华盛顿的研讨会上亦说，美中关系日趋成熟，虽然美中战略不互信依然存在。他说从美中智库与民间的交流来看，中国对美国的了解超过中国对其他国家，包括对与中国友好的俄罗斯的了解。王辑思说他们的战略不互信越来越深，亦越来越广，但是他们是否越来越接近冲突，他的答案依然是没有的。这位中国学者将原因归结为美中之间的深层了解、美中机构之间的频繁交流，以及美中在贸易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实际合作，包括美中民众之间的旅游，以及到彼此国家留学人数的增加等。他认为这个有缓和冲突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举行了约40分钟正式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对话，继续改善两国关系，但是在对北韩政策上和两国的纷争的问题上各说各话。习近平还强调中国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合并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郭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出席20国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8号正式会谈一开场就表示，今年是中日建交45周年，明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中方是希望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持着责任感以及是使命感，将两国关系推向正确的方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回答说，希望和习近平主席一起庆祝日中建交45周年。上个月东京上野动物园出生的大熊猫亦都是正在受健康养育，展望明年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的等未来，希望大力培育改善关系的势头。安倍仲表示，中日两国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的经济大国，持有共同向世界和地区的安定和繁荣作贡献的巨大责任。北韩开发核武器和导弹进入新阶段，希望在这个吃紧的问题上面两国是加强合作。此后在约40分钟正式会谈当中，双方讨论了改善关系的问题，同意基于中日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及是和平友好条约，继续推进改善关系，构筑安定的两国关系。具体包括两国首脑在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期间同两国首脑互访来加强对话开展，并且包括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经济圈构想在内的地区和世界安定繁荣等议论。安倍亦都向习近平传达了日本有意和中国合作“一带一路”的立场。安倍仲提出尽快举行中日韩峰会的愿望。他仲话，首脑之间频繁的疏通非茶馆有利改善两国国民感情，希望尽快举行日中韩峰会，实现首脑互访开辟道路。
会谈中，安倍对北韩问题话：而家对北韩加强压力好重要，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 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虽然同意合作加强对北韩加压，并确认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称中国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反对向北韩实施单独制裁，并强调对话的重要性。安倍再次围绕东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话，在任何地区基于国际法统治是重要的海洋秩序，要求中国改善在东中国海的行动规则。习近平对此答称，中国维持住东中国海的和平与安定。不过两首脑都同意努力争取实施2008年中日达成合作开发东中国海油气田的协议，和开始运用两国国防部门之间紧急时的联络机制，防止海空冲突。安倍仲提出中国去年起先后逮捕几名日本人的问题，表示希望中国作出前瞻性应对。对此习近平讲明了中方立场。此外，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还引述中国外交部发放的消息，说习近平还敦促安倍适当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并强调有关这些的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中国一点也都没有妥协或者后退的余地。报道说习近平称维持这些问题的原则是两国关系能够走正确道路的开始，希望日方彻底遵守，来牵制近日日本和台湾趋于关系亲密的动向。习近平与安倍这次在德国汉堡的会谈是2014年11月双方上台近两年首次在北京举行习安会以来的第五次会谈，相对过去几次双方或者是通过安倍访华会谈，或者是在出席国际会议期间的会谈气氛，中方对这次会谈显示了比以往重视和积极的态度。五月下旬，中国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为这一次习安会专程访日铺路。这一次在汉堡20国峰会开幕7月7日当日，习近平与安倍相遇时亦都在寒暄之中讲好高兴次日将与安倍会谈。杨洁篪访日前后，日本执政自民党内传出消息称中方现在非常希望争取日本在习近平提倡的一带一路的目标上合作，原因是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国有意主导构筑世界巨大经济圈，但中国缺乏经验，亦都不精通世界经济潜规则和具体操作，中国设法求得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合作，于是转而争取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的合作。
立场亲中并且同中国高层有密切关系的自民党干事长易佳俊博今年五月访华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国际论坛，并且同习近平会谈之后回国，敦促安倍考虑迎合中国的一带一路。6月5日，安倍在东京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晚餐会上致辞时候，首次表明日本愿意有条件地和中国一带一路合作。他还说在今年初，中国义乌和超越英法海峡的英国连接上了货运列车，一带一路的构想是连接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以及是两者之间多元化地区可能性的构想，基础设施存在的国际社会港域共有的考量方式。他相信首先是要开辟万人可利用开通过透明公正的调度来建设很重要，然后存在计划的经济性，以及是借款建设各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还有不损坏健全的财政亦都不可欠缺，充分接受国际社会共有的想法，期待一带一路的构想向环太平洋自由公正的经济圈的良质融和方向是推进，并且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作出贡献，日本是基于这两个观点是考虑合作。
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总编辑板井神之助说，安倍政权对中国现在有两条路线，一是易佳俊博等率领的经济优先路线，二是自民党和外务省内重视日美关系为基础的安全保障路线。重视经济的路线主张现在的日本经济发展离不开参加中国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退出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和安倍经济学陷入的樽颈中。经济界事实上已经开始摸索和中国合作，这个形势甚至已经逼得安倍开始身不由己。 重视安全的路线主张以日美同盟为重，不要接近中国。但是北韩威胁当前，川普政权并没有展示足够令日本可信赖的安全保障，反而凸显了日中交往越来越难的东亚安全危机局面。而退一步来讲，日本始终怀疑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会使美国迟早与中国交易，包括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一带一路等等，所以安倍政权要做两手防范。板井认为，中国争取日本合作，本来可能亦都有分化日美关系的意图。日本一直是中美两大国较量中的关键第三国，随着亚洲崛起，日本的角色更重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榄东京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母亲特勒森赞扬土耳其人民维护民主的勇气。美国部分解禁中东航空公司手提电脑登机的禁令。加州大火难控制，5000消防队员忙于救火。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这个星期是去年土耳其政变失败的周年纪念日，美国国务卿特勒森赞扬土耳其人民维护民主的勇气，但他并没有提及自从政变失败以来，土耳其政府在民间进行的广泛镇压的行为。特勒森星期日在出席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石油会议上面评论这场在去年7月15号发生的短暂而失败的政变，这场政变企图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的政府。特勒森国务卿说，当日土耳其人民根据土耳其宪法行使权利，捍卫了他们是一个繁荣的土耳其的地位，大家将会记得那些因为事件而受伤或者死亡的人。这场政变因为当年有数千名土耳其人上街反对而失败，他们当时响应埃尔多安的号召，抗拒以土耳其军人叛乱者为首的企图政变。事件当中超过240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在当晚丧生。当时在安卡拉的警察和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皇家约旦航空公司和科威特航空公司星期日表示，搭乘直飞美国航班的乘客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个人电子产品进入机舱。美国曾经在3月份禁止从10个中东地区机场前往美国的乘客携带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进入机舱。美国表示担心恐怖分子将炸弹藏入这些电子产品里面。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受这个政策影响的航空公司表示，要加强对乘客的安检措施，包括对带入机舱的电子产品进行先进 X 光和超声波扫描。皇家约旦航空公司星期日的声明说，该公司现时已经满足有关的要求，从安曼飞美国的班机的相关禁令已经被取消。加州今年的山火季节降临比较迟，但来势汹汹。加州林业和消防部门的发言人林内特朗德指出，因为今年雨水丰富，令到野草更多，烧得更厉害。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北面的巴特县星期五下午发生山林大火，到星期日还未有消停的迹象。破纪录的高温和不稳定的风势助长火势，已经将5000英亩的干燥山丘化为焦土，10个建筑物被毁，另外750个受到威胁，被疏散的人口多达4000。在巴特县地面救火的消防员超过1000人，空中就有直升飞机和飞机洒水以及压制燃烧的化学药剂。到星期日下午，只有17%的火势受到控制，起火原因仍然是调查当中。秘鲁有关当局表示，一部旅游大巴星期日夜晚翻车并且滚落山崖，造成至少9人死亡，25人受伤。秘鲁卫生部在他的网站上面发布的一份声明之中说，事故发生在距离秘鲁首都利马总统官邸大约2公里的地方，事发时大巴可能超速。这部双层大巴当时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山上面行驶，那里可以看到利马城市的全貌，车上载有大约50名乘客，包括儿童。当局正是辨识遇难者的身份，但是媒体报道说，死者当中至少2名是儿童，伤者当中有至少2名外国人，分别是一名加拿大人和一名智利人。南美洲的国家的山地特质导致大巴和其他车辆事故经常发生。
一个偏远的伊朗沙漠城市，德国的冰河时期洞穴，和在巴西境内一个曾经为非洲奴隶船都达尔建造的石码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三个新增的地点。世界遗产委员会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召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议，考虑了34个申请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址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今年的选择包括希伯伦市的旧城区和古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指定为巴勒斯坦世界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处于危险当中。这个城市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控制之下而分裂，旧城区和古墓目前受到以色列控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因应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民主思路编制首个一国两制指数，星期一公布结果显示，利用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加上多项国际性自由指数和民主指数，计算出首个一国两制指数是 6.52 分。不过最新民意的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是 4.84 分，低过5分的中位数，而年轻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只有 3.96 分，亦都低过4分的中位数。民主思路话是对制定政策者是发出警号。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公布一国两制概况、民意调查及指数编制结果。民主思路表示，因应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就一国两制实施的概况完成了民意调查和编制指数，数据来自两方面。第一是民主思路委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进行有关一国两制的电话民意调查，在今年五月底至六月初随机抽样方式访问了1002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民主思路利用最新民意调查结果，加上多项国际性自由指数和民主指数，计算出首个一国两制指数，以10分为满分，分数是 6.52 分。如果不计算国际指数，民主思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指数以10分为满分，分数是 4.84 分，低于5分的中位数。项目负责人、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宋恩荣回应记者提问表示，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只有 4.84 分，是不合格的水平。他认为和其他民意调查结果差不多，反映市民对一国两制有概括性的评价，而且要求比较高。
市民要求如果比较高，我想不是坏事来的，是吧？执政的人是不应该说去满足一些低的要求，是吧？市民对一国两制是有期望，不是完全心死。你心死就没有期望了，是吧？
民调显示，市民对一国两制概况的评价，在10个选项当中有4个项目超过5分的中位数，包括得分最高的言论自由有 6.36 分，亦都是唯一一项得分超过6分，其次是司法独立的 5.72 分。立法独立和生活方式不受中国大陆影响，分别是 5.53 和 5.28 分。民调显示有6个项目的分数低于5分，包括自行处理内部行政事务、高度自治、民主政制发展、2047年之前能够全面落实一国两制，而中国大陆并没有干预香港事务和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中港两地矛盾。这两项得分最低，分别只有 4.4 和 4.04 分。民主思路表示，市民对一国两制评分不高，执政者需要警惕。召集人汤家华进一步解释， 執政者可能要警惕民調當中得分最低的幾個項目，其中透過對話協商解決中港兩地矛盾得分最低，而過去真係冇成功咁樣透過協商解決任何一國兩制嘅問題，最明顯嘅例子係政改失敗。湯家驊仲話：市民嘅評分唔係科學化嘅過程，
即係市民俾四分你同俾4.5分你，其實嗰個差距咧係一線之差。咁呢個大家要明白，呢個係一個觀感問題，唔係一個科學方程式問題。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睇成要從呢個角度去理解。你話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要做啲咩嘢？好明顯就係唔合格嗰啲地方咯。
調查亦都問及市民對香港人同埋中國人身份認同嘅睇法，結果顯示接近60%嘅受訪者對香港人同埋中國人都有較高嘅認同，以7分為滿分。同時選擇高於4分嘅中位數，反映大多數市民同時認同香港人同埋中國人嘅雙重身份。宋恩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雙重身份認同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因為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治港的港人是要愛國愛港。宋恩榮表示，愛國不等於要支持共產黨，而港人治港要成功，有足夠的愛國愛港的香港人是很重要，而調查沒有問及愛國的問題，只是問是不是認同中國人，而這個是愛國的先決條件。
咁認同中國人咧就唔等於話愛國嘅，咁但係一個先決條件咧都係，因為如果你根本唔認同自己中國人，唔認同自己香港人嘅話，咁就何唔會係愛國愛港咧？咁嘅情況之下，咁一國兩制亦都好難推行啦，係咪？因為你一國兩制始終係牽涉中國同埋香港兩方面，你一定都係要對中國同埋香港有一定嘅認同，咁你先至有承擔去進行呢一樣嘢啊，係咪？
調查顯示，自認民主派的受訪者亦都有超過55%同時認同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反而青少年對中國人的認同呈現兩極化，有接近43%有較高的認同，另外有接近39%有較低的認同。18至29歲的年輕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以7分為滿分，只有3.96分，低於4分的中位數。民主思路表示，這個是對制定政策者發出警號。宋恩榮表示，2008年之後，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不斷下降，可能同中國發生的食物安全、三聚氰胺的奶粉等問題有關。他認為這些事件不單止對香港年輕人，全世界對中國的看法都有影響。至於執政者怎樣因應年輕人中國人身份認同偏低，宋恩榮表示他贊成推行國民教育，不過推行的方式和手法非常重要。
因為對年輕人來說，年輕人是一個比較反叛的階段，我們不能夠用一個說教的辦法，要用一個年輕人是接受的方式來說，就是為什麼我們香港市民對中國、對香港本身都是需要有承擔。
至於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是不是要就涉及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調查顯示市民的取態兩極分化，並沒有共識。民主思路認為執政者要小心從事。調查並顯示，當一國兩制出現矛盾，55.4%的市民認為北京和香港各有一半半的責任。民主思路表示，反映北京和香港雙方都需要反思自身的責任。宋恩榮表示，一國兩制全面的評價既要看香港市民的評價，亦都要參考國際研究機構對香港自由民主的評價。民主思路一國兩制指數從經濟自由指數、 個人自由指數和民主指數三個項目參考國際評級編製自由民主指數，香港的得分是 8.19 分，進一步結合最新民意調查，得出一國兩制指數為 6.52 分。民主思路表示，編制一國兩制指數屬於初步嘗試，他們將會進一步完善資料蒐集和編制指數的方法，每半年進行一次民意調查，繼續編制一國兩制指數供社會和決策者參考。民主思路理事麥家俊表示，今次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評價指數是 4.84 分，處於中位數以下，他強調這個是開始的基數，長遠是需要繼續監察
之後的轉變，才是我們最想看到的東西。我想大家現在一刻你看到這個分數，我們下一次公布的分數更高一點低一點，到時候社會上面因為什麼而影響到這個分數呢，這個是長遠我們想見到的事情，也是整個長遠研究的一個目標來的。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表示，目前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反映市民很可能是受到最近發生的事件影響，例如佔領行動、立法會議員宣誓事件等等。他認為民意調查結果經常有變化，下次民主思路半年後再公布的一國兩制指數可能會受到一地兩檢等事件的影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16年5月以中华民国元首的正式称号出任台湾总统，不过一年多以来在他的领导之下，台湾政府正在是静悄悄地一步一步地减少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为台湾正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华民国的统治者1940年代在国内战争中败给共产党之后，从大陆迁来台湾，在这里建立政权。虽然同中国大陆分治几十年，虽然自身经历多次政权交替，台湾依然实施中华民国国民大会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及其之后的几次宪法修正，因此台湾的正式名称依然是中华民国。不过面对两岸分治以及中华民国不为世界多数国家承认的现实，台湾人民要求不受中华民国称号所驱促的呼声越来越大。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台湾人要求制定新宪法为台湾正名。台湾众多民众的这个期望被北京视为台湾企图脱离中国的举动，并扬言必要时使用武力强行将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制范围。2016年主张台湾与中华民国称号切割的民进党二度执政，蔡英文政府开始逐步减少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并在执政一年多后做出了相当大程度的改变。在台湾外交部的网站上，其机构正式中文名称虽然还是中华民国外交部，但其徽章上的英文出现了台湾字样，其网站上的内容亦都在度悄然发生变化。这项变化在外交部有关巴拉圭总统前后两次访问台湾的新闻稿中最为突出。2016年5月17号马英九政府外交部发布卡提斯总统到访的新闻稿，在文件的标题和正文里面多次提到他访华，一次亦都没有提到访台。2017年7月4号在蔡英文执政一年多后，同样是有关卡提斯总统来访，外交部在新闻稿中多次提到他访台，一次亦都没有讲他访华。从外交部历年的新闻发布记录中提出，蔡英文政府外交部去年6月开始推动这一项变化，并同时使用访台和访华的讲法，但是三个月后开始以使用访台的讲法为主。去年民进党人主导的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向外交部建议，在与外国政府联络时尽可能使用台湾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名称。当时外交部做出了积极回应，称实施这项建议不会有障碍。不过蔡英文政府悄然实施的台湾正名行动受到了北京的强力压制，中国大陆当局切断了与台北当局的官方和政治联系，限制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 并加大力度迫使台湾为数不多的几个邦交国切断同台北的官方关系。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负责对外宣传的民权会副主委胡文琪对美国之音话，蔡英文不公开接受九二共识，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立场，为台湾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苦难。胡文琪说，蔡英文错误的政策造成了台湾现在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境。因此胡文琪说，他想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必须正本清源的解决根本问题，否则一切都是枝末节节。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作为台湾的正式名称，继续在世界各地引起误解和困惑。美国白宫星期六在一份新闻稿标题中，将习近平称为中华民国习主席，在台湾引发高度关注。据英文的《台北时报》的报道，台湾外交部还为此做出回应，称自从蔡英文执政以来，外交部同时在度使用中华民国和台湾作为正式称号。同时，蔡英文政府对世界怎样称呼台湾相当敏感和关注。马来西亚铁路公司网站的订票系统日前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外交部做出了快速的反应，要求立即做出更正。外交部还表示，本部及驻外管处高度重视和警告外界怎样称呼台湾，若发现不当称呼会立即要求更正，以维护台湾的尊严。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台北报道。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除了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引起高度关注之外，川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六的会晤亦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两人的会谈当中，北韩问题无疑是讨论的重点。会晤前，川普在推文中对中国和北韩贸易今年第一季增加了近四成是表达了不满，而中国方面就说要公平地看待今年第一季的数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和习近平7月8号星期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间隙举行的会谈，是北韩7月4号星期二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自从今年四月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会晤后，川普希望中国加大对北韩的压力，促使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改变做法。中国亦都的确做出了努力，但是显然中国做出的努力未能达到美方的期待。川普最近在一个推文中不寻常的承认，通过中国对北韩施压的策略没起作用。他7月5号星期三在启程前往波兰和德国前，还对中国和北韩贸易在第一季度大幅增加表示不满。他在推文中说，中国和北韩的贸易在第一季度增长了将近 40%， 中国就是这样和美国合作的，但是美国不得不试一试。根据中国海关总署今年4月公布的数据，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和北韩贸易进出口值84亿元人民币，增长 37.4%，其中出口49.6亿元，增长 54.5%， 进口34.4亿元，增长 18.4%， 贸易顺差15.2亿元，扩大3.9倍。中国在今年2月18号宣布，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实施的制裁，中国今年停止从北韩进口煤炭。煤炭的出口是支撑北韩经济的主要部分，北韩是中国第四大煤炭供应国，北韩 90% 的对外贸易是与中国进行。针对川普有关中国和北韩贸易额在第一季度大幅增长的不满，中国半官方媒体环球时报7月7号星期五发表文章说，要公平地解读第一季度的贸易数据。文章说，虽然第一季度的中国和北韩贸易增长了 37.4%，但是中国商务部7月4号星期二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到5月，中国和北韩贸易的增幅是 13.7%， 显示4和5月份的贸易增幅下降，讲明中国停止进口北韩煤炭对中国和北韩贸易造成了影响。报道说，中国和北韩贸易2014年出现 2.57% 的负增长，2015年出现 14.9% 的负增长，2016年下降 2.5%。这些数据讲明中国和北韩双边贸易在最近几年下降了。 文章仲话，中国同北韩之间有住方便嘅陆路同铁路联系，但系两国年贸易额大约只有区区嘅50亿美元，系中国与其他邻国之间最低，同蒙古嘅相当，而蒙古嘅人口唔到北韩嘅1/1。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李华着住缀满泥土嘅裙去揾 Larry， 咁 Larry 就觉得奇怪，就问李华点解今日条裙咁污糟。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咧就系 green thumb 以及 go off the deep end。
李华 ，Why is there dirt all over your dress？
咦，系喎，点解咁污糟嘅？一定系今朝帮妈妈整理花园，黐到啲泥，我都唔知添。
You were helping out with the garden? I didn't know you could be helpful.
你唔好咁讲，唔好睇我照顾唔好自己，但系整理花园系我嘅强项啊。
Really? Are you saying you have a green thumb?
哈哈，你真系识讲笑啦。虽然我好识整理花园，但系仲未到手指变绿色嘅地步。
No, don't take everything so literally, Li Hua. To have a green thumb means to have a special talent for gardening. The ability to make anything grow.
哦，系咩？咁你喺度赞我？诶，真系唔好意思啦。
You're welcome. Do you work in the garden often?
都可以啦。不过最近妈妈想将花园改装成同英国皇室嘅花园一样啊，所以每朝早都要我帮手啊。
Your mom wants to build a garden just like that of Britain's royal family? She must be going off the deep end.
Deep? 这个你就不明白了。园艺关键不是挖得有几深，而是设计得有几好。
I meant your mom is going way too far if she wants to rebuild the royal family's garden in her own backyard. That's just too much.
诶，不过你头先不是说什么 go off 什么 deep end?
To go off the deep end.
是就是那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go off the deep end is to go too far with something or to do something crazy.
所以你说 My mom is going off the deep end 是指我妈妈想得太完美，不切实际。
Yes, that's what I meant to say.
其实我都觉得是这样的。 No matter how many green thumbs she has, she can only do so much with the garden in our backyard.
Right, so how is this going to work out?
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花园可以做得多成功，不过我妈妈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皇室花园啊。
Wow, I definitely want to see how it's going to turn out.
不过 Larry, go off the deep end 是说一个人做得过世龙，你可不可以再举个例啊？
For example, my mom really likes to buy clothes, but during last week's sale, she bought 10 pairs of shoes. She really went off the deep end there.
我明了，就好像Larry really goes off the deep end when it comes to using American slang. 你次次都用一啲我听唔明嘅英文俚语，太过分啦。
That's a good sentence, Li Hua, but how will you ever learn American slang if I don't use it all the time? You should thank me for going off the deep end.
系啊，都系拜你所赐啦，我先至知道自己有 green thumb, 绿色嘅拇指啊。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hen you get home today?
今日翻屋企要好好温习，过几日就系期中考啦。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the Katy Perry concert tonight. Do you want to come?
Katy Perry 嘅演唱会系今晚，不过
It's okay. You should relax a bit before you go off the deep end with studying.
但系
I mean, finals are in 5 days. You have plenty of time, and I know you already study a lot every day. There should be no problem.
不过今晚真系要帮我妈妈将佢新买嘅喷泉啊，真系去唔到啊
！Your mom is putting a fountain in your backyard? Wow, she really wants a replica of the royal family's garden, huh?
系啊，真系希望我妈妈 didn't have to go off the deep end， 累到我要分身啊
！Well, you're missing out on your favorite singer's concert. Oh, I have to go. See you tomorrow,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身上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reen thumb， 表示一个人精于园艺；而另一个咧就系 go off the deep end， 系话一个人做事太过分，做咗疯狂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